忙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说到幸福，我们都知道幸福是一种美好愉悦的感觉，没有人会不想拥有。可就幸福本身而言，每个人的感受是如此不同，也太难定义了。对某些人来说，有时连烦恼都能归入幸福的行列。这不，在《我和曼曼的冲突怎么越来越少了》一文中，曼曼妈开篇就写道：曼曼两天不跟我发生冲突，我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好像生活中少了点什么似的，微信也没有话题来写了。我这叫什么？叫幸福的烦恼吗？乍听起来好像在曼曼和妈妈之间每天都风波不断似的，所以偶尔的风平浪静都是一种幸福。事实当然不是如此，正确的解读是，冲突原本让人烦恼，但这对母女俩在每一次冲突中都更加了解认识彼此，结果关系更加亲密了。这可不就是幸福的烦恼吗？接下来就请欣赏这篇散发着一位母亲满满幸福感的文字吧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最近我留意到曼曼的一个变化，她越来越在意我的心情。比如当她对我态度不好的时候，我若说曼曼你这种态度对妈妈说话，妈妈心里很难过，她会马上说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行了吧。虽然语气中还是有些赌气的成分，但态度和缓了许多。或者当他不停地发脾气，我终于失去了耐心冲他发火时，他会马上收敛说好了你别生气了，我不这样还不行吗？若是以前，我生不生气他才不在乎呢，或者我的怒气会惹得他更加生气。他现在在乎我的心情，说明他心里不想惹我生气，说明我们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稳固了。今天我回到家已经7点多了，进了门，曼曼正在专心地写作业。这是星期五哦，他就这么主动自觉了。他和爸爸已经在外面吃过饭了，见我去厨房给自己准备晚餐，他就放下作业跟了进来。我用土豆丝、胡萝卜丝、鸡蛋和面搅在一起做饼。他进来见我在刮土豆丝，便抢过去自己操作。我最近没要求曼曼做家务，特别是厨房里的事，因为最近也很少做饭。其实，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很重要。女孩子更是要对厨房工作感兴趣并精通才是。可惜我没有做好榜样， 但是我不能要求，只能示范一起做，因为我下厨房的机会本身就少，也因为我不想太刻意地让曼曼觉得我在训练她干活，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守株待兔的想法。你要是来了想做，我就放手让你做，把做饭当成玩，那才好玩。所以当他想要刮土豆丝的时候，我就让他来刮。他的动作很笨拙，我在一边什么都没有说。他说：“好难刮呀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要用很大力的，你第一次做不熟练，你会越做越好的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熟练了一些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比刚才熟练多了。”他还真的是帮上了我的忙。然后就是搅拌好，准备做煎饼了。我先做了一个，这个过程中我们讨论着煎饼什么状态下长什么样，如何给煎饼翻身等等。慢慢说：“我想做两个小小的，我自己做行不行？”我说：“行啊。”做好了一个，我说：“我太饿了，先去吃了，你一个人做可以吗？不需要我帮忙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，不用帮忙。”我便留下他一个人在厨房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端了一个煎饼过来，说：“煎糊了一点。”我看了看，说：“是有点糊，不过还能吃。我相信你下一个会煎得更好，要积累经验的嘛。”我的语气非常平静，就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。当他又端一个过来跟我说：“又煎糊了。”我一看已经不能吃了，我笑着说：“这个可不能吃了，不过好像这一面还能吃，我尝尝。”“嗯，可以吃，不过我已经饱了，慢慢自己吃。”他边吃边说：“要是将来我有了孩子，做这样的煎饼给孩子吃，他们会怎么说呀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他们会说，妈，你得去家政学校再学习学习。”我们两个都大笑了起来。
是什么意思呀？
幸福呀，是一种感觉。
比如说。
哦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幸福就是有爸爸，有妈妈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玩。
吃了几口，他不吃了，说：“挺难吃的，有糊味儿。”我说：“那就不吃了，扔掉吧。”他说：“
在老家，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做饭。”
我回应他说：“姥姥姥爷担心你的安全吗？妈妈愿意让你做，但你需要注意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
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烫到了。”
我说：“对，我相信你会注意的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曼曼没有生气，没有自责，真是令我非常惊讶。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迎接他的生气发火，等着听他的抱怨：“
为什么我就煎不好？我总是做不好，我再也不做了。”
可是他竟然平平静静，面对着煎糊了的煎饼，我们还能谈笑风生。我没有进一步的教导他如何做煎饼，也没有用解决问题的方法启发他思考如何煎才不糊。会不会做煎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 他喜欢参与，失败了也不沮丧。在我洗碗的时候，他开始扫地，因为刚才他剥松子时，有松子壳掉到了地上，这又是一个进步，他主动扫地了。今天一天有点累，洗了碗，我躺沙发上休息。爸爸这几天在发烧，我说给爸爸削个苹果吃，问曼曼，你可以帮忙洗两个苹果吗？他说可以。接着他不但洗了苹果，还削了苹果，并把苹果切了片给我和爸爸吃，他自己就啃了苹果核。我说那怎么行，你也要吃才是。他边啃苹果核边说，
我这不是在吃吗？
我连忙说，闺女真是长大了，我可以享受你的贴心服务了，真是幸福。在她扫地的时候，我问曼曼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，吵架越来越少？她说
是。
爸爸也忙接口说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吧。曼曼想了一下说，
你好像没有。
我笑着说，爸爸还需努力。敲下这些文字已经12点多了，又超过了我的计划睡觉时间，来不及发今天的微信公众号了。一个平凡但温馨美好的周末夜晚，曼曼还在自己的房间忙活，她不让我进去，我已经猜到了，那是又一个惊喜。是什么惊喜呢？明天就见分晓了。
幸福是拉着爸爸的手，一路说一路笑一路走，幸福是躺在妈妈胸口，听妈妈回忆我小时候，幸福是拉着妈妈的手，把心事悄悄地说个够，幸福是躺在爸爸胸口，听爸爸说爱我爱不够，幸福是有家，幸福是有爱，幸福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这篇，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，揭晓女儿给妈妈的惊喜。慢慢妈写道，曾经慢慢的房间挺整洁的，后来她的房间越来越乱，曾经我建议和她一起收拾房间，但收着收着我就抱了起来，我要扔的东西他一样一样的检查，并一样一样的捡了回来。我又焦躁又愤怒，他又愤怒又焦躁。于是我发誓再也不帮他收拾房间，他发誓再也不让我帮他收拾房间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困扰，一个小女孩家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自己房间这么乱呢？长大了这得多邋遢呀。我一进他的房间就头大，我想他一定从我的表情 看出了我心里想的，所以他一般情况下房门紧闭，并且告诉我没他的允许我不能进他房间。眼不进为净，我也尽量不进去，因为每次进去心情总是会低落一些。从此他的房间的门是常常关着的，无论他在或不在。收拾房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？我思来想去，后来决定放权等待。房间是他自己的，收拾不收拾，如何收拾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我不再干涉，也不再担忧。我应相信人的本性，他一定希望自己的房间是整洁的。之所以不喜欢收拾，是因为这曾给他带来太多负面的感觉。给他调整的时间，让他真的感受到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房间，他有完全的权利来决定这个房间是怎样的，让他自己感受不整洁的房间给他带来怎样的感觉。他曾表示过，其实他也不喜欢房间这么乱。我有了一个信心，只要给他自由，给他自主的权利，终究有一天他就会自己收拾房间的。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到，我也不清楚。我期待着这一天，我想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，我将不是惊讶，而是喜悦。为此我后来真的放下了，我很少进他房间。我感受得到，当我有事需要进他房间时，他会很紧张，有时甚至把我堵在门口，再拉我到外面说事，或者很警惕地问我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进我房间？既然他如此紧张，我也就尊重他的感觉。后来我找他就会先敲门问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大多的时候是他出来，当然他不在的时候，我想怎么进就怎么进，但我绝对不动他的一草一木。偶尔与他同时在他的房间，我绝不对房间做任何评价，除非他自己说起，我觉得我的房间真够乱的，我就会心平气和，并且微笑着说，是的呀，我也觉得挺乱的。有一次他说，我真该收拾收拾我的房间了，我上床的时候梯子上都是东西。他的床在上铺，下面是书桌。他说，我得小心翼翼的才不会踩到，有一次我还差点摔倒。我依然笑着回应说，哦，真的哦，有一次我给你的床换床单，上梯子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翼翼的，不然就会踩到这个踩到那个，真是不容易啊，累得我汗都出来了。他说了这些话，但还是没有行动，或者只是对局部做一点点整理。但是我想，离目标越来越近了。
什么事情不能快，什么节奏不能改，万物生长从容自在，春夏秋冬完美安排。哦耶，什么事情不能快，什么节奏不能改，母亲孕育十月怀胎，婴儿心声精心等待。
慢慢妈继续写道， 昨天晚上他表现非常好，家里的气氛很是和睦融洽。他似乎无意中说了一句：“
我真想收拾一下我的房间。”
我的回应只有一个字：“
哦。”
我早已下定决心，不对他收拾房间做任何评价。我就是要静待花开。我甚至不去做把握机会，也就是在关键时刻推动以下的事情。我就是要看看，在没有我的任何督促，或者说拔苗助长的情况下，在全然的自由生长的状态下，收拾房间这粒种子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发芽生长。昨天因为是周末，因为白天没有陪他，所以晚上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，并且很放松。十点的时候我说：“你是想先冲凉，然后我们一起依偎在沙发上听圣经呢，还是先听圣经再冲凉？但如果这样，我就不能抱你。”他说：“
我先冲凉吧。”
我听到他冲好了凉，进到他自己的房间。可是我等了好久，他也没有出来。我想，也许他困了，上床睡觉了吧。于是我也就做自己的事，直到已经十二点多了，他忽然走到我的身边，拎了一袋东西说：“
这是你的东西，放在我的房间了。”
我这才醒悟到，他这是在收拾房间呢。两个多小时没吱一声，一直在干活啊。但是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问他：“你困了没？打算什么时候睡觉？”他说：“
我真的有点困了，我先睡了。”
我跟他道晚安，准备送他上床，但是他依然把我拦在门外，说：“
妈妈，你别进来。”
我已经从门缝里看到他的房间大变样了，不过我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，说：“
好的，那晚安吧。”
其实一般情况下，临睡前他都会允许我进他的房间，给他读经道晚安。今天早晨一醒来，我看他又开始忙活了。我一早外出，下午回来，他已经把房间完全收拾好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可以表达了。我请求进他房间参观，他很高兴地邀请了我。我环顾一圈，欣喜地说：“
天哪，你是怎么能收拾这么整洁的？你的房间现在是咱们家最整洁的一间了。”
他于是絮絮地跟我说他是怎样怎样整理的，怎样怎样安置那些东西的。我不时表达一下惊叹、欣赏、喜悦。我问他：“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房间的空间都显得大了？有没有觉得一进来就好舒服？”他说：“
是的。”
我说：“以后每周收拾一次，估计就可以一直保持房间这么整洁了。”他说：“
要每天收拾才行。”
我说：“哦，那也是，每天只要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了。”我问他：“你怎么想到要收拾房间的？”他说：“
我就是觉得应该收拾了嘛，不然这么乱。”
他也说不出原因，感觉好了，自然就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行了。接下来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他有一摞书放在飘窗上，他说：“
妈妈，你应该给我一个大大的书柜。”
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这一摞书没地方放了。我说：“
这摞书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。我马上就要去整理那个地方。他立即制止我。
妈妈，你不要动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不是我的想法。我不想把书放在那里。
我就赶紧住手，这是他的地盘，由他做主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，我也不知道这段等待算是长还是短，但是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成长就是如此任性的放下我的固见，等待他的自觉。多么美妙的静待花开，怀着喜悦平静的心情，想象一场美丽盛大的开放，用充满爱意的眼光注视着那一朵即将绽放的花蕊，这是怎样一种温柔的守候。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份耐心，当我们认为是孩子不能做的、不想做的和不喜欢做的事，我们做父母的就会一边自作主张、大包大揽，一边指责抱怨、发泄对孩子的不满。愁苦的母亲、假憋屈的孩子构成了我们的日常，所有幸福的时光都被对峙和较劲的冲突关系所淹没。如果一朵花开尚需要等待，更何况是一个孩子幸福的成长呢？听了今天的故事，你会愿意选择等待了吗？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感受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